好，谢谢 Brenda。弟兄姐妹平安，亲爱的贵宾们，还有弟兄姐妹，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1503这个教会的大家庭，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欢迎回家。好，没有很欢迎啊。如果我回到一个家，然后大家讲，哇，欢迎回家啊，你知道我回到家有没有？当那个爸爸回到家，然后可能很累了，然后小孩坐在那里看电视、刷手机，然后爸爸回来了，然后说："哦，我回来了。"然后那小孩这样瞥一眼，"哦，回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被欢迎，好像没有，对不对？好，我们再一次，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欢迎回家。"哎，对，欢迎回家，没错，真的是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家。你知道，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这么难得有机会，我们在这边一起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幸福之路。那么说起幸福这个话题啊，我想跟大家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请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谁是不想要幸福的？可以举一下手好吗？嗯，还好没有人举手。对，因为我相信多数，应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想要有一个幸福的人生。那么幸福啊，幸福也就是 happiness 这样的一种感觉，我想是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一辈子都在寻寻觅觅，在努力追求的一个状态。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可是实际上如果你要得到这个状态，好像又不是那么容易啊。那么既然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如何通往幸福，那么我们首先就得来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是幸福。说起幸福，我不知道大家头脑当中你浮现的第一个答案是什么？是财富吗？是名声吗？是社会地位吗？还是拥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伴侣？男的要高富帅，女的要怎么样？白富美。再来，最好来一对乖巧听话又聪明上进的孩子，然后呢学习成绩还要特别的拔尖，可以考到精英学校。说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股幸福感从你的身体里面哇显现出来，然后嘴角不自由的不自主的开始上扬，好幸福啊。会吗？哎，应该很幸福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定义，要为幸福找一个定义，我就特别去网络上搜了，结果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听好了，标准答案，什么叫幸福呢？这个叫做现代版的人生五子。好，五子分别是什么呢？就是票子、车子、房子、妻子，还有外子。外子就是老公的意思啊，还有孩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的人生如果拥有这五个子之后，这个人就可以被说他是一个幸福的人。听着还不错吧，是吧？哎，如果你人生达到这五个 achievement 的时候，难道你会不幸福吗？不应该啊，很完整了，对不对？该有的都有了。可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当你生活周遭的所有人他们也都有这五个东西的时候，哎，很奇怪哦，你会发现好像你就不是那么幸福了，是不是很吊诡，对不对？你明明有了应该很幸福，可是大家都有反而你就觉得不幸福。请问啊，我想问问看，拥有多少票子，也就是钱财，才叫做够多了？嗯，啊，有啊，我相信大家都有钱，对不对？哪怕是孩子们也会有零花钱啊，都有钱啊，可是够吗？多少才叫够呢？啊，我们再说房子。哎呀，房子，哇，好不容易知道凑了头期款，哎呀，终于在房市疯涨之前，利息调涨之前，哇，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产业，哇，付房贷，付房贷，哦，房贷都付清哦。请问你有一栋房子够了吗？可能你现在住的是个 unit， 那我就想要换到一个 townhouse， 有个 townhouse 我就想要换到一个独栋的。独栋呢，可能嫌得 视野不够好，我就想要看到一个好环境的，还要最好有好的学区，是不是？一栋不够，最好两栋，两栋不够，最好三栋，怎么样？最好再来一个度假小屋，看得到海的那一种，有海景的，一整片的落地窗面向大海，哇，幸福吧？啊，车子，车子，对呀，要有车子，我们大家几乎也都有车子。你知道车子是什么？车子是代步的工具，对吧？它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你从 point A 到 point B。虽然说它只是个代步工具，只要能够开，没有坏掉就好了。可是呢，要衬托出我幸福的人生，是吧？我怎么可以开一个旧款的二手车啊？不行，太丢脸。你最起码也要是个最新款的 Mercedes 或者是 Tesla， 才可以衬托出我的幸福感。没错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哦，你还会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很幸福吗？还是突然一下觉得哇，压力好大，感觉好像可是不对嘛，对不对？我们明明拥有这些，应该很幸福才对啊，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好像这个图片上的这个小人，他明明有个蛋糕，应该要很开心啊，他本来没有的，可是突然之间他发现他身盘子里的蛋糕这么小一块的时候，边上那个蛋糕这么大一块，他就觉得非常的恼火。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很容易陷到的一种比较的心态。比较，尽管你已经拥有了很多很多，但是你还是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可以比别人拥有的更多，最好呢还能让别人来羡慕，来肯定自己。这样的一种欲望还有心态，就主导了我们这一生在追求幸福的方向。就算你不希望这样想啊，就算你不想要这样，或者说你根本还搞不太清楚到底你要什么，非常有可能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于这整个社会的舆论压力，整个社会的风气都一直不断的把我们往这个方向在推进，在推进，在推进，以至于我们进到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呢，没有办法脱身。那这样说起来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是不是我们这一辈子大多数人我们在追求的所谓的这种幸福，哎，会不会是错误的呢？会不会是错误的呢？那么幸福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逻辑来思考一下，你知道我们人生给我们这个逻辑思考的能力。如果说这样一种不满足的贪念还有欲望会导致我们不幸福，你知道有了还是还想要更多嘛，对不对？很多的欲望，很多的贪念，所以就不幸福。那很自然了，如果我没有贪念，如果我没有欲望，是不是就等于我会幸福？很合理的逻辑是吧？好啊，那我们就不要有贪念跟欲望了，很合理的。事实上这也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啊，大家我相信肯定也都听过，咱们华人有一句话，四字的成语叫做知足怎么样？对，知足就会常乐嘛，没错，知足常乐。这一句话是老子啊，中国历代啊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思想家叫做老子，他在2500年以前就已经说过了，这不是什么新的道理。他说，只要你能够知足，这样的一种心境在你的心中，当我们没有欲望的时候，哇，自然就能够满足于现状，并且从中就能够感受到幸福的感觉。怎么样，很有道理吧？很有道理啊。话虽如此啊，话虽如此，你知道我们都知道要知足啊，这是一种美德啊。我们从小都有受到这种教育，知足就常乐，这是一种美德，我们要知足。可是每当我看到别人所拥有的时候，哎，我还是会很想要。我知道要知足，可是我做不到嘛。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他说，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要追求六根清净，因为当我们无欲望、没有追求的时候，自然就能够心如止水，幸福感就会怎么样？爆棚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有的人通通躺平，没有欲望，就没有比较， 非常公平，所以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幸福。怎么样？不错吧？有没有要这样子的？还是说听起来有点怪怪的？那么说到这边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啊，在世为人还真不容易啊，啊，很难吧？你要么随波逐流，傍大款，进入这样的恶性循环里面，去追求大家所公认的幸福，人生无子，或者是心如止水，没有欲望去追求这样一种自欺欺人、鸵鸟式的虚幻的幸福。难道幸福就真的这样子的遥不可及吗？难道我们这一辈子就注定要过一个不幸福的人生吗？那么究竟这个幸福之路它到底在哪里呢？到底在哪里？我希望听到这边大家没有太沮丧，也感觉好像没有出路了，没救了。请放心啊，今天题目叫做什么？幸福之路。对，幸福之路，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答案的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到底通往人生这样一个真正幸福的道路它在哪里。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啊，幸福它绝对不是来自于一个外在的物质，或者是一些的名声啊、地位啊这些等等的成就感。为什么？因为这都是短暂的，而且很有可能你跟别人比较之后，哇，发现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其实就不幸福了嘛。它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幸福，并且呢，我们身为人，最终在世上其实难免要面临死亡。死了之后，很抱歉，你什么都带不走。同样的，幸福也绝对不是强迫自己去做到没有欲望、没有追求的一个人，因为这个坦白讲是违反人性的嘛。因为并且如果说真的人人都躺平没有追求的时候，其实坦白讲我们这个人类的社会是没有办法进步的，也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那么既然说寻找幸福这是一个关乎我们一生的大事情，请问解铃要找谁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就好比我们平常我们如果去买一个商品，你买回家之后，请问这个商品如果它出现问题，如果这个商品有一些状况，它没有办法很好使用的时候，请问你会去找谁啊？你是不是要去找制造这个商品的厂商嘛，对不对？嘿 ，customer service， 你知道打电话去问，我有这个问题，你要帮我解决啊！我要去找原厂嘛，要找原厂维修啊。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的人生出现了问题，我们找不到幸福，请问我们应该去找谁？是不是应该去找这个创造我们的这个存在？其实也就是创造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就要去问神啦，到底怎么样才能找到幸福呢？做个小小调查，请问大家平常去买东西的时候啊，拿回来应该都有个使用手册，对不对 ？User Manual， 会去看手册吗？会吗？哎，一般人会，但也有些人不一定看，有些人就习惯说哦，不管，拿回来就用嘛，真的有问题。但是我相信，不管你看或不看，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你就会想要去翻这个手册？一定会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这个手册里面可能有你的答案，所以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出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去翻手册。那么如果是这个道理，同样的，我们今天这个人出现状况了，我们要去找制造商，也就是我们的神，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制造手册可以翻？有吗？可能没有想过，对不对？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人生当中还真的有这么一本使用手册。这个手册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特意留给我们的。这本手册呢，是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一本书。粗略估计大概有40亿到60亿的发行量。哇，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The Bible）。按照这个思路，事实上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在内，在圣经这一本人生的使用手册里面，哎，我们找到了关于幸福之路的这个解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里面找到了。现在呢，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找到了什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经文，是记载在这本人生使用手册里面的哦。它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它是怎么写的呢？他说：“神爱世人，也就是我们所有人。”好。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赐给了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根据圣经呢，自从我们的老祖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了罪之后，我们人类就注定要和神分开隔绝，也注定要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的生老病死。人生不过七八十年，现在医学科技发达，你可能活到120，但也就如此了，最多百来岁，你最终难逃一死，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有例外的，没有。有时候想想，其实我们的人生还挺悲哀的，因为你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啊，是幸福吗？不幸福啊，一点都不幸福。可是就在我们刚刚的经文里面写了，他说神爱世人，因为神爱世人，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灭亡，所以他特别把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赐给了我们，叫一切相信耶稣的人不至于灭亡，并且还要得到永恒的生命。哦，永恒的生命哦。也因此怎么样，在距离今天20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他诞生了在这个世界上。说句题外话，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年会庆祝圣诞节啊！圣诞节的由来就是在于此，因为我们在纪念耶稣的诞生。好，那我们言归正传，我们从这一句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幸福之路的首要关键在哪里呢？就是四个字，我们要相信耶稣。好，幸福之路的首要关键就是要相信耶稣。可是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到我们真的能相信耶稣，我想应该还是有一段距离，对吧？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相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呢？你不能空口说白话，口说无凭，是吧？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分享一下耶稣他这一个人到世界上，他是神的儿子，他到底做过些什么，好让我们可以来相信他。根据耶稣圣经的记载啊，耶稣他是在30岁的时候，他满了30岁之后呢，他开始让大家认识到他是神，可以赦免人的罪。当然你知道，口说无凭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来跟你说，嘿 Michael 你知道吗，我是神，你要相信我，相信我之后你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请问我会不会相信他？不会吧，我不是脑子坏掉，不会，我不会相信他的，不可能嘛。那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呢？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关键就在于说，耶稣他确确实实有凭据可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所说的都是真的。首先，耶稣展现了超越自然界的能力，是只有神才能够做到的。他曾经在海上斥责风浪，他叫那个风浪停止，风就停了。哦，这个不得了。他还曾经把水变成酒，立刻把水变成酒，不是说在那里等了10天半个月转变成酒，不是。他也曾经用5块饼还有2条鱼喂饱5000个成年男子，不是那种巨大的饼，不是，是小小的5个饼2条鱼。其次呢，耶稣他在病人的身上展现了唯有宇宙的创造者才有可能做到的那样的能力。他做了什么？他使天生瘸腿的人可以行走，他不是突然崴一下的，是生下来就是瘸腿的可以开始走路，哑巴能够说话。现在的医学这么科技发达，哪一个人是天生哑巴最后突然之间可以讲话的？没有。瞎子能够看见，天生是眼睛是瞎的，他能够睁开眼看到东西，甚至于叫死掉的人从死里复活起来，没有人做得到这件事情。能够做到这样子，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是神。耶稣最值得让人家相信的一个凭据，就是他证明了，他证实了他自己将要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宣告。根据圣经的记载，他一共五次他预言自己将要死掉。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也可以预言1000万次说我会死掉，废话，我一定会死掉。可是他很具体的讲他在什么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死掉，而且他也宣告说他在死了之后，在什么时候 他还要再复活，他还会再活过来。平心而论，我们说实话，如果说耶稣他今天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你说要让我们在2000年后的我们这些人相信耶稣他是神，坦白讲真的是很有难度的。因为为什么？就连跟随了耶稣3年半，在当时哦，跟随着耶稣3年半的门徒们哦，都看到耶稣行过刚刚我说的那些神迹奇事哦，他们每天跟耶稣朝夕相处，可是到他死里复活之前，到耶稣真正的死里复活之前，其实这些门徒们他们也没有真正完全的相信耶稣是神，其实没有。可是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这一群跟随者，他们原本其实真的都是没有什么学识经历的一群乡下的打鱼的农夫，在耶稣复活之后，哇哦，他们的生命有了180度的转变，他们原本是胆小怕事的，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大能的勇士，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是罗马统治的时代，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他这样去讲，人家把他当疯子，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所有人把他们当疯子的这种危机，他还是要出去告诉全世界的人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真神。他们就是这样子不顾一切的要跑出去告诉所有的人耶稣是真神。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从那个时候一直不断的传到最后，现在我们有机会可以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耶稣是真神。这样的转变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耶稣他真的就是神，并且他也真的战胜了死亡，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请大家不要千万不要小看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神话，它不是一个 myth， 它是一个 fact， 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信仰，他们中所谓的神曾经战胜过死亡。所有自称是神的人，不好意思，最后都死了，都死了。只有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之后在门徒的见证之下是升天的，到现在今天2000年后的今天，他还在天上活着，他也应许，他也答应我们说他将来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这正是复活节的由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在4月初的时候，也就是现在，我们都会有一个 long weekend， 我们有一个长的周末，我们有这样一个假期。为什么每一年在全世界有超过20亿的人，每一年在世界上超过20亿的人要透过各样的方式来纪念，来庆祝耶稣的复活。所以请大家不要搞错哦，我们复活节是在庆祝什么？我们不是在庆祝那只兔子复活了，我们是在庆祝耶稣的复活。说这么多哦，我相信我们现在应该比较清楚知道说，哦，耶稣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他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的神，他是人，他又是神，而且他现在从死里复活了，他不但以前活着，他现在活着，他将来还要继续永远活着。那么按照圣经这本人生使用手册当中的说明，很重要，这个手册里面说了，既然我们相信耶稣，那就意味着我们将来是有永生盼望的，也就是代表着我们是可以有幸福的。哎，挺好，对吧？将来永恒进天堂，好幸福。可是问题在哪里啊？请问那个是将来还是现在？是将来，对不对？哎，将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你怎么知道，对不对？那可能是上天堂的人，他也没有跑回来跟我们说，哎，我在天堂挺不错的， Michael 你要不要过来一下，没有啊。可是他是在将来，那怎么办？那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没有错，永恒的生命听起来很美好，将来太好了，可是我相信在座我们多数的人也还没有到那种你知道要担心死后世界的年纪，我们可能还属于青壮年，然后还没有很重大的疾病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其实更加关心的是什么？是我们今生在世上的幸福。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跟我说只有在以后才有嘛。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使用手册里面，圣经这本使用手册里面，它其实还有提到的，它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今生也可以得到幸福。首先，他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在这边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劳苦担重担的人，不是说去苦力，然后你知道每天背着重担的那一些人才可以，不是。他这个是一个比喻，其实意思就是你的心里面有压力的人。请问谁心里没有压力啊？你知道生活在这个时代不可能， which means 这个也就代表着是我们世界上的所有人，我们每一个人通通都在这个里面是 apply 上去的，是凡、哦、所有的，所以我们所有有压力的人可以到哪里去？可以到他那里去，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耶稣要使我们得安息。安息这个字、哦、听起来有点抽象，什么叫安息？英文写叫 rest， 其实它也不只是如此而已、啊、因为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一种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真实的平安，还有我们对生命的这种把握，这种安定的感觉，是一种有底气的感觉，就是你知道不管再怎么样糟糕的事情发生，我都不用怕，就算我面临的压力再多么的巨大，后面有人替我撑腰，就是这样一种平静的感觉。所以你晚上会不会因为压力很大睡不着？不会，你会很踏实，可以一觉到天亮。你知道现在很多人焦虑啊，你知道这个现代的社会焦虑到晚上没办法睡觉，对不对？到耶稣那里来，到耶稣那里去，他就使你得安息。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种安息感，是你的外在成就还有别人对你的羡慕没有办法带给你的。甚至于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在追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外在的幸福感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保证，你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是非常巨大的。汲汲营营的生活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安息的，我们的心灵也是永远没有办法得满足的。好，永远还有更好，有房子还要有大房子，永远有更大的房子，所以我们是不会幸福的。明明很努力却得不到幸福，这个是最悲惨的事情。所以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掉到这个陷阱里？其实造成我们人不幸福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罪性。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性。什么叫罪性啊？因为你知道往往我们在追求这样一个幸福的过程，这个是没有错的，我们人是有上进心的，我们要追求更好的，我们要追求卓越，我们在追求这个幸福的过程里面，很容易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这个罪性的关系，我们不由自主的被它给控制了。所以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有一种自私的心，然后呢我们会有贪婪的心，我们会贪心，甚至于因为这样子我们会做出一些事情，我们会有欺骗的行为，我们会嫉妒别人。哇哦，你要说没有吗？我觉得不太可能。连我们家3岁，一个2岁半，1个5岁，他们之间都已经开始有这种互相的 competition。 姐姐就会说妹妹有的我也要，妹妹说姐姐有的我也要，别人盘子里面的永远比我自己盘子里面的好，虽然是 exactly the same thing， 一模一样的东西， doesn't matter， 他的就是比我的好。哇、wow、所以我们的灵魂是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 From the beginning， 从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可是现在有个好消息，因为耶稣已经在这个手册里面把答案告诉我们了，只要我们到耶稣那里去就能够得安息，只要我们回到生命的源头就能够面对还有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不但将来有永恒的幸福，现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会有幸福。可能有人听到这边也会问啊，你知道听起来有点悬对吧？幸福有这么简单吗？啊，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哎，还真的就这么简单，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人很奇怪，我们人真的很奇怪，你轻易得到的东西你就不会珍惜，你真的你轻易得到就哦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如果是你花上了很大的努力代价，花上很大的 effort， 你得到之后哇 so precious， 你就会很珍惜它。可是你知道 其实真的付上生命代价，为我们付上生命代价的耶稣，他曾经这么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的办法，不是我们可以努力去得到什么，不是说你今天好像哦怎么样怎么样，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你知道很多人说好人有好报吗？对不对？善人自然有善终啊，所以我这辈子做好多的好事，成为一个好人好事的代表，哇 so good I feel so good by myself， 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会有一个好结果，所以 eventually 我自然应该进天堂，我有一个永恒幸福的人生。 Is that true？按照圣经的这个手册，其实 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救恩、这个幸福感，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够得到的，不是。很简单，只要一件事情，就是相信耶稣。耶稣讲了 ，That's the only way， 只有这一条路。因为我们要解决罪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做再多的好事情，请问有办法让你心里面没有嫉妒吗？可以让你里面没有任何的这种好像。想要去你知道欺骗啊，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贪婪的心啊，这种自私的心啊，有可能吗？你做再多的好事他没有办法的，甚至于你做这些事情本身，你的出发点，你的 motivation 其实就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吗？这难道不是自私吗？是吧？你不可能靠自己做到的，只有靠耶稣，只有这一条路，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以没有罪的一个身份，耶稣没有做过任何罪，他心里面的这种罪通通都没有 nothing， 他是 sinless 这样的一个人，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面付上了代价，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死掉，只有这样子，当我们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有可能让我们里面的这个罪一笔勾销。所以相信耶稣，他就会成为我们通往幸福的道路，他会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他会帮助我们认识真理，给我们一条永恒不变的一个真理道理可以去遵循的，最后他很重要的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跟他可以永远活着。你没有听错哦，很重要，你没有听错哦，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觉得很奇怪啊，我们本来生在世界上，我们就是活着的啊，我就有生命啊，我干嘛还要一个新的生命？那我再有一个新的生命，哦，那是不是我就不是我了？你知道，可能看过一些那种科幻电影，是不是啊？什么东西一个东西 possess 我，然后我就变成一个新的人？哦，是这样吗？不是，不是，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新的生命非常美好，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解释，而且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在将来永恒，你知道，当然 make sense， 如果我们死掉之后，哦，我们进到 eternal life， 我们会有一个 brand new life， 我们有一个新生命 perfect， 可是如果是那样的话，代表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会有这些的嫉妒啊，会有一些自私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新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新的生命不是以后哦，是现在我们就可以有的。为什么？一样在里面也是这本手册，你知道这本人生手册很好，它里面写很多东西，这句记载在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怎么说？他说：“如果有人在基督的里面，什么叫做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啊。如果人们相信耶稣的话，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都变新的。意思就是说，因着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变成一个新的人，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做什么，而是直接被神 upgrade。什么叫 upgrad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概念？比如说，你一个手机。”今天 iPhone 13对不对？13，好，过了一年之后是一个新版的 iPhone 出来， iPhone 14 upgrade 升级，功能增强，所有的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大家这个概念大家听得懂对不对？东西都可以被 upgrade， 我们人有没有可能被 upgrade？ 靠我们自己做不了，我再强调，可是如果是创造我们的神呢，他是 manufacturer， 他有权利，他可以有能力，他帮我们 upgrade。 所以今天是比如说我现在是 Michael 1.0， 我是 Michael 1.0，然后我被神 upgrade， 我相信耶稣，哦，耶稣太好了，你是神的儿子，我愿意，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咻，现在变成 Michael 2.0， 我是 Michael 2.0， I'm a new person， 我是一个新的人，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不再有里面的那些自私，我不再有里面的那些贪欲了，不是说 overnight 我就是 completely 没有，我变成一个圣人，不是， 但是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去拒绝里面的这些自私的想法。 I have the power， 因为我是新的人。听起来很抽象，对不对？人生可以重来哦。我跟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好像我们一开始有提到我们知足会常乐，对不对？知足就常乐， which makes sense， 很合理，自然就会觉得满足。可是你知道很难嘛，我们做不到知足啊，靠我们的本性做不到，就算你真的做到是非常压抑的。你知道有一些人他非常的压抑自己，不可以吃肉，不可以怎么样，哦，不行，我要做好事，你知道很痛苦，非常大的压力。幸福吗？一点都不幸福。可是因为信了耶稣，我们现在变成 2.0， 我们现在被 upgrade 之后，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不再需要去强迫自己去知足，我们不用强迫，不需要，而是你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很满足。哎，这有很大的差别哦。一个是你要强迫自己，我要做好事，我要成为好人，我要只要知足，我不可以有欲望，我才可以幸福。对对对，六根要清净，要清净，要清净。另外一种是说，哇、wow, ，so good， 我有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哇、wow, ，我有一个居住的地方，我的屋顶不用吹风淋雨，哇、wow, ，我现在有东西可以吃，哇、wow, ，我好幸福，我很感觉。你 naturally 你就觉得是一个幸福的人，你就是一个满足的人，你自然就会是一个用着感恩的心，你会很 appreciate 你所有拥有的这一切。那请问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你会不开心吗？不会嘛，你是很自然你就会有这种幸福感。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可能如果你还没有体会经验到的，你会觉得怎么可能？但是这真的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因为已经在历史历代有无数的基督徒都体验也都经验到了。环境可能没有改变，它还是那样一个地方，但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改变，我们从 1.0 变成 2.0， 我们被 upgrade 之后，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就变了，我们的心态也不一样了。于是我们就从这个恶性的循环跳出来了，我们不再去盲目追求那些所谓的幸福，而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充满幸福感的状态之下，我们进到一个良性的循环里面。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自己的改变，哎，环境也开始跟着改变了，哇，日子也开始越来越幸福。这就是神的祝福，它就是这么的奇妙。也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总是可以充满喜乐，因为你不用等到来世啊，你不用等到以后死了之后的那个永恒的世界，而是你现在 today 今天开始，你就可以享受这一种新的生命是神给你的，你就可以去体验去经历到好像在天堂一样的生活，在现在哦，在地上哦，你就可以了。听起来不错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幸福它也不是短暂的。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很多的幸福，它是短暂的。你知道短暂的幸福就是哦呀，我这段时间有，之后就没有了。哦，不是这样的。人生在世，我们刚刚说了，最多你活到120，最后你还是要带不走嘛，对不对？可是耶稣也讲了，你有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永恒，这个幸福，它不只是你在现在的世界上有，它会持续到你的永恒生命里面。哎，永恒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是无限大，是 eternal， 是 forever。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在世好像100年其实真的是 nothing， 100年真的是 nothing。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的丧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经验去参加过基督徒的丧礼，你就会发现基督徒的丧礼不是那种哭天喊地的，你知道很多时候你还要付钱给那些就是去五子枯木的那种。基督徒的丧礼不是这样的，没有人在那里哇哭天喊地，没有，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感恩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死了之后 It's not the end， 不是 the end of story， 不是，他们还要继续永恒的活着。或许在座的你可能觉得，哎，我现在身强体壮，我还不太需要关心死后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什么旦夕祸福。哎，你要是突然得了绝症呢， 哦，可能好吧，绝症不是马上 sudden death，OK，、okay, 绝症可能还要在床上耗一段时间，fine。如果是什么 accident 意外怎么办？哎，前阵子东航的意外，大家应该还知道吧？飞机突然间劈砰就下去了，你可以预测到吗？没有办法。仔细想想，还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永恒生命的应许，这么大的一个 promise 给你，可以更好的带给你安全跟幸福的感觉？应该没有吧？所以你这样仔细想想，不但是将来有这个确据 assurance。现在也可以在世界上就可以有这种幸福感，有这种平安，有这种安息的感觉，没有压力的，有底气的。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在寻求的幸福了呢？所以说了这么多哦，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做的就真的只是相信耶稣。邀请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么简单而已吗？哎，听起来很好啊，听起来很好。那难道我们不需要，你知道，付上什么代价？就是我，你知道，这样就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全新的生命，踏上幸福的路吗？听起来很简单嘛，不是吗？真的是这样吗？哎，还真的就是这么简单。你没有听错，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只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知道，因为我们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经验丰富之后，我们慢慢开始怎么样？我们的人开始变复杂了。你知道 ，as a child 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就是很单纯的相信。Yeah, if you say so, I'll believe it。小朋友就是这样的。可是因为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知道，哦、not so simple。我们开始变得很复杂。哦，想这个，那不可能。哦，不可能。就觉得怎么样？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怎么可能？哪有白吃的午餐 ？Everything has a price, right? 所以我们怎么样？不敢相信。所以你今天听到说，哦 ，Michael 在台上讲这么，哦，这么好，这么好幸福，天上永恒的生命，地上也可以有这种新的生命 ，so good. There must be a catch. 不可能的，一定有代价的。说来很惭愧啊、哦，你知道，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还记得在差不多20多年前啊，我曾经有一次参加一个教会的聚集，就好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一天在主日上的这个讲员也是讲了差不多 similar 的东西。然后他最后的时候他就问，他说：“这么好的一个礼物，有没有人想要相信耶稣？”当时我坐在台下，其实我心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想法，一个感动，说。好棒哦，我也要相信。可是呢，我心里就在想，不可能吧？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呢？如果真的有这么好，为什么我没有听过？怎么可能是这样？然后我又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想说，哎呀，信耶稣听起来不错，挺好的。可是呢，好像也不这么着急嘛，我还是先玩一玩吧。我先玩一玩，等我玩够了之后，等到将来年纪大了，快不行了，你知道吗？反正最后啊。再信耶稣就好了，因为我也听说啊，信耶稣是不是很麻烦啊？可能信耶稣之后，我可能就变成说我不能做一些事情，你知道，信什么宗教信仰的哦，我就不能做坏事哦。信耶稣我就可以怎么样？我不能撒谎啊，不然神要惩罚我。So terrible， 所以我不要相信耶稣。说我等到我快要死掉的时候再信，我这辈子吃喝玩乐享受够了，反正最后大家都一样，都要进天堂，对不对？所以我以后再信就好了。所以我当时虽然坐在台下，我有感动，但是我放弃了我的感动，我就说，我继续走自己的路，我继续掌管我的道路，我的生命有我自己的真理，我按照我的方法去活。所以 ，fine， 我就按照这样子的方式，我就很努力的经营我的生活，我一路上靠着我自以为是的真理。走着自认为正确的人生道路，我盲目的去追求世人公认的幸福，公认的成功标准，我希望能够得到幸福，所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学霸，有好的成绩，我进到美国一流的大学学习，在20年前从学校刚毕业 我就有了一份年薪$80,000的工作。那是20年前，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5岁，很幸福，对不对？听起来应该很幸福啊，继续冲，自己创业，我成为老板，我忙碌的去追求我各种生命当中短暂的幸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摔了一个大跟斗，到头来全部都是一场空啊！我经历了婚姻的失败，我人生事业的低谷，最后我丧失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甚至于不欺骗大家，我真的有轻生的念头。我活着干嘛？我这么努力啊，你知道世界上这么多懒惰的人，我这么努力的追求，难道我不应该 deserve 一些 happiness 吗？ I've earned it. No, it didn't happen. 所以在那一天我又很有一个 很感恩啊，就是真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我在最低谷的时候还好我没有跳下去，我站在那个 balcony 17楼的 高点，我在最低谷的时候我又有一个机会，又来到了教会，又在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同样的信息，也讲员又在台上说，有没有人要相信耶稣的？哇，你知道second time around， 第二次我看到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所有的人在那里都是这么的开心，因为我是在一个极端的负面的一个很不幸福的状态里，我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开心，好羡慕好羡慕，我说我也想要我也想要。所以那一天当那个牧师在台上讲完之后说有没有人要相信耶稣的时候，我就真的没有在想什么了，我没有再去思考什么，我就是很单纯说 If you said so and so many people have believed it and they have experienced this happiness， 那我也要相信，我也愿意相信。所以我就很单纯 simply 我就是说 yesI'll believe in you, Jesus. I'll follow you. 我要相信你，耶稣。我邀请并且接受了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事实也证明了，真的证明了，就好像耶稣在2000多年前所说的，借着耶稣，我不单单只是将来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相信耶稣之后，他真的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It's true.我原本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人，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是不喜欢跟人沟通交流的。我后来真的被 upgrade 之后，我愿意敞开心开始跟人分享，甚至于我今天可以站在台上跟各位分享我的信仰我的经历。哎，这真的不是我能够做得到，不是我，是因为耶稣，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且现在有耶稣作为我做事情的真理，一个行事标准的准则，所以有那本 人生的，你知道，人生使用手册，所以我不需要去听人家讲，哦，这个好像很有道理，那个好像很有道理。 No, I don't need to. 我只要 go back 到这一本 user manual 手册里面，我就会有所有的答案。还有很重要的事情，真的我透过耶稣就找到幸福，人生是可以重新来过的。很多人讲人生不能从头来，但是我要告诉你，人生可以从头来，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到的。现在的我不但有新的人生目标，我在教会也重新找到，因为我前面经历了婚姻的失败，但是我在教会里面找到新的另一半，然后我现在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四口之家。如果这不是从头来过，我不知道这叫什么。或许从世界的标准来看，我现在的收入还有我拥有的物质条件其实并不是很丰裕， It's true， 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到我心里面所拥有的那一个幸福感，因为它是从神来的，它是不会被任何外在环境跟条件来影响或者动摇的。 It's in me, inside me， 没有人可以拿它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就是源自于我心里面当时那一个小小的决定，决定要相信耶稣。也因此呢， 或许你现在还不是很明白，但是你心里面听了这些信息之后，你也想有一个感动，说我想要相信看看的话，我要鼓励你不要犹豫，因为信心是要冒风险的。如果等你都想明白了才相信，那就不叫信心了，是不是？那也有些人可能想说，啊，你还不着急啦，就是等以后再说吧。那我也要用我自己的亲身惨痛经验告诉你，你早点享受幸福难道不好吗？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基督徒跟我说他后悔相信耶稣，我唯一听过的都是说，哎呀，我后悔我没有早一点相信耶稣。真的，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的，不要把它复杂化了，好吧？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啊，幸福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这一辈子在追求的目标。只不过因着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我们往往只能够盲目的去追求一些短暂的幸福，然后就陷到一个永远不能满足的一个恶性循环的当中，然后无法自拔。可是我们今天一起翻阅了这一本人生的使用手册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也知道，只要单单的相信耶稣，他就能成为我们通往真幸福的道路。不但让我们卸下我们的重担压力，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心理的平静，这样一个安息，还能够透过耶稣他复活的能力，让我们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但今生有幸福的盼望，将来还要有永恒生命的盼望。所以认识耶稣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大事。问题是，你愿意吗？所以这时候我邀请敬拜团给我们带领大家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回应神。也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也请欢迎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今天听到的这些信息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